请大家先打开圣经，我们翻到出埃及记第36章。出埃及记36章。好，打开以后我们读第一节到第七节。第一节到第七节。好，翻开以后我来读单数节，大家弟兄姐妹们读双数节。比萨列和亚和利亚伯并一切心里有智慧的，就是蒙耶和华赐智慧聪明，叫他知道做圣所各样使用之工的，都要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做工。这些人就从摩西收了以色列人为做圣所并圣所使用之功所带来的礼物，百姓每早晨还甘心献来献的，还把甘心献的礼物拿来。来对摩西说，百姓为耶和华吩咐所用之功所拿来的，富富有余。因为他们所有的材料够做一切当做的物，而且有余。我们最后翻到38章。38章我们读22节到23节。让我们一同来读这两节的圣经。都是犹大支派户珥的孙子乌利的儿子以利亚。与他同工的有但支派中亚西撒莫的儿子亚和利亚，他是雕刻匠，又是巧匠，又能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和细麻线绣花。我们一同一点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将你的话再次赐给我们，敞露在我们面前，让我们在读你自己话语的时候，让我们回想那三千多年以前，当时你是如何与那些以色列人同在，当他们在那里建造会幕的时候，你是如何详细的吩咐他们要按照你所吩咐的来建造这样一个会幕。主，我们谢谢你，今天你求助你与我们同在，用同样的声音来向我们说话，来吩咐我们如何按照主你自己的心意建造主你自己的教会。主，我们就谢谢你，早晨的时候我们把我们所讲的，我们所听的每一位都仰望在主恩主你自己的手中，让我们在你面前一同的受益，一同得蒙你的祝福。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这三，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出埃及记到36到38这三章的圣经。圣经比较长，所以我们只是选择读了其中的几个段落，没有把它一细读。那我相信我们弟兄姐妹回去的时候，圣经都是要详读的，都是要细读的啊。这些圣经你就会把它读完以后，看看当时是这些以色列人是怎么样来建造这个会幕的。这三章的经文，36章到38章，是不是有些熟悉？读起来应该对不对？因为在前面一段时间，就是出埃及记的25章到27章，差不多讲同样的东西，几乎是一模一样的。记不记得25章到27章不同的地方是什么？在25章和27章那个时候，是摩西在山上见神的时候，耶和华亲自向他口述，告诉他是怎么样建造这个会幕，以及里边每一件事情是应该怎么造的，讲得非常非常详细啊。英强长老在几个星期以前的讲道当中把这段经文已经讲解得非常详细了啊。如果你没有印象，回去上我们的这个网页上去听英强的讲道啊。 所以25章到27章是讲的当时神怎么吩咐摩西去做这些事情。那么36章到30章，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三章呢，是说摩西怎么把他从神所领受的告诉这些以色列人，并从当中选取这些巧匠，按照所吩咐的严严格格一丝不苟的再把它建造出来。啊，这是两个不太一样的一个场景，但是讲东西都是一样的。所以前面讲的是怎么设计，这边怎么讲的是怎么样的建造。啊，这里面的重点就告诉你说，是以当时以色列所建的那个会幕都是完完全全一丝不苟的，毫无任何偏差的，按照神亲口所吩咐的建造起来的。啊，这是这一章的重点，不是说为什么又不厌其烦的重写一遍，告诉你重写一遍是有它道理的。啊，圣经不是在那里浪费笔墨，它重写每一句话都是有它道理的。这里面用了多少根柱子，用多少张的幔子啊，都记得的非常非常清楚，用什么材料什么尺寸都记得的非常非常清楚。表明说做神在他建造会幕的时候，他的心意啊，就和我们今天见到神建造教会一样，是完完全全按照他所吩咐的，按照他要我们去做的才能去做，是在表明我们在神面前是不可以随随便便。所以我们今天在面对同样啊有类似的相关的这些经文的时候，那么我们可能要换一个角度来讲，我不要再把应象讲到当中给重复一遍。我想，哎，这好，他讲完了，我把它给重复一遍就好，因为张经大差不多一样啊。但我想这可能是不是一个智慧的做法，所以我们可能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他们在领受的时候是那样的一个领受，那么今天在建造的时候呢，我们从中看看神给他们有什么样不同的吩咐，我们从中能够学到什么不同的东西。首先我们回顾一下，上次我们讲这个会幕了，应象长老已经讲那个会幕了，我们回顾一下，当我们要进入这个会幕，会幕是神的这个居住的地方，是我们和神见面的地方，也是以色列人去敬拜神的地方。假如我们是那些以色列人，我们听到说摩西这样吩咐下来了，说建造这个会幕，我们能记住多少啊？假如我们现在去会幕已经建好了，我们去那会幕里敬拜，我现在要考考你们了啊！那你进门，你要从门进去，对不对？啊，牧羊是从门进去，不能跳墙而过啊！会幕有一群矮墙围着，有一个门，那门朝哪个方向？你不能找不到门啊！朝哪个方向啊？中国那个建筑最好叫什么叫坐南朝北，是不是？那会幕朝哪个方向？门朝哪个方向的？朝东啊！谢谢啊！我们这个有解释，说朝东，对了，朝东的啊，会幕大门是朝东的。所以当人去敬拜的时候，以色列人进入会幕的时候，从这个墓进去以后，他进了大院子，第一个碰见的是什么东西？是一个什么物件？那是你家里进去先做一些洗脚，是不是？第一个先碰到是什么？我太厉害啊！祭坛，第一个是应是祭坛，很简单啊，很简单，因为祭坛是献祭的献，是献祭的地方。那记得，那是朝见神的一个圣所。我们今天去面见，去能够神面对面，靠的是什么？第一个你要靠的是什么？献祭，主耶稣基督成为那个无罪的羔羊，成为那个赎罪祭，因着他的献祭，我们才有后边的活动。如果他没那个，你别去，你扭头回去吧，进去就死了。所以记得，当我们去面见神的时候，第一个是因为耶稣基督那个在那个祭坛是第一个你要见到的。好，祭坛下面记了，祭坛是祭司替这些人来献祭的地方。那过了祭坛以后，下边看的是什么？还没到圣殿呢，下边是一个什么？洗漱盆，对吧？洗漱盆那是洁净的地方，所以我们是因着耶稣基督的，因为我们一次献上的赎罪祭，我们在神面前被称为义。接着我们要干什么？我们一个要洁净，仍然要洁净自己，在神面前有一个守洁心清的心。那个洗漱盆是给祭司啊洗手用的，是洁净之礼用的。当他们要进入下边一个会那个圣所的时候，他必须经过这样一个洁净的仪式才能进入会所。今天一样。今天虽然耶稣基督洗清了我们一切的罪，我们在神面前仍然要保持一个守洁心清的心。 这就是圣经反复教导我们的，说你们既然蒙恩，你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就是你们所行出来的就是那个洁净的，不要带着原来那个污秽再继续往前走啊。所以第一个是祭坛，第二个是洗洁盆，再往前走就碰到什么了，就是说圣所，就进入帐篷了。那个帐篷啊，进入帐篷以后，帐篷分几间，两间啊，这个东西帐篷分两间，中间被一个什么隔，那更叫什么隔开的幔子啊，隔开里间和外间。那外间里边有几件家具，好，一些三个金灯台、陈设饼桌还有香炉。好，进去以后啊，门还是朝东的啊，所以你进去不用拐弯就直接进去了。进去以后那个是面朝西，对不对？左边应该是南，右边是北啊，方向没错，对不对？好，左边是什么？南边是什么？啊，那三件东西不是乱放的啊，就放点都行。左边是什么？南边金灯台，左边北边陈设饼桌，对面新香炉。好，记得啊。所以这些你当你记得，你有个印象，就是那个会幕里面那个圣所里有是什么？谁能进会所？是圣所，圣所，圣祭司啊，都有祭司可以经过，是不是祭司可以进圣所？那会这个帐幕后边隔了那个地方叫什么？至圣所 ，Holy of the Holy 啊，至圣所，谁能进至圣所？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进入他，因为那是神的宝座。那记得这个时候，因为基督的救赎还没有完成，那个幔子仍然把至圣那个圣洁的身和这些有罪的人是分开的啊。只有当救赎完了以后，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被钉上十字架以后，那个幔子啊，那么这个会幕就是将来那个将来以色列在耶路撒冷定居建国以后建那个圣殿那个缩影。里面结果基本是一模一样的，所以那个幔子就裂成两半。所以那个后边至圣所里有什么？一件家具啊，是什么？约柜，那是神的施恩座，有基督伯在上面遮掩着那个约柜。所以神的至圣所就和人可以面对面了，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为什么叫坦然无惧？因为在这个以前，当我们的罪被赎掉以前，为什么要幔子隔着？那是圣洁的地方，是我人不可以随便进去的。所以你不去，你要不惧的话，那是因为你叫什么无知者无畏，你去了就是死。因为在至圣神的面前，我们是绝对不能随随便便的。这就为什么以色列人在圣殿服侍，在会堂服侍都是小心谨慎，生怕做错一点事情。因为当时啊，耶稣基督的救赎尚没有完成，我们仍然是靠着献祭对那种预表啊，来暂时的来到神的面前来去敬拜他。好，那我们今天看到了，这是这个会幕的大概的这样一个结构。那所以今天我们要讲一下，说这个会幕是怎么造的啊？25章到27章讲的是会幕是怎么设计的，什么样的样式。那今天是讲怎么建造的。那我们会期待说，哦，前面25章27章讲的是怎么建造，讲的是这个帐子大概有用多少个皮啊，在那做的，用多长多宽的这个幔子在那裁的，用多少根柱子，多少根铆钉，多少根这个钩子，多少根这个扣子，都讲得非常清楚了。这叫做设计。你见过设计图纸吗？我画得非常清楚了。那你今天开始造了，你是不是该多讲一些工艺了？就到底怎么造啊？因为这个织的那种大幔子都是用细麻布或者羊毛织的，不同的里边一层是什么，用什么织的？麻布啊，外边一层呢羊毛啊，在最后一层呢是海狗皮等等这些啊，有三层的。那每一块你们告诉我从哪下第一剪子啊？我们从中学时就学这些数学，就是那一大块材料，这每一块材料的形状不一样，你从哪下第一剪子怎么叫最省料？是不是应该讲这些东西了？那些木头都是用什么造家木的，那每一块木头都大小都不一样，要打成这么大一个柜子，那你得用奔凿斧锯啊，这不是一般人能撼动得了的。 你告诉我怎么用啊？有没有先弄一个 workshop 来训练说怎么使用这些工具？那这节应该讲这个才对，对不对？但是36章和30章在讲什么？我们仔细看的话，讲的和25和27章讲一模一样的东西。告诉你标准是什么？告诉你样式，仍然告诉你标准和样式，没告诉你怎么造。是真没告诉你怎么造吗？告诉你了。告诉你了啊，所以我们看到前边所以我们看到前在这个在35章30节啊，这就是摩西就出来按照那个样式来干什么？来招工。来召集工人。所以在30节里边摩西36章30节，摩西对以色列人说，犹大支派中户尔的孙子乌利亚的儿子比萨列，耶和华已经提你的名招你，又以神的灵充满了招他，又以神的灵充满了他，使他有智慧聪明知识，能做各样的工。开始招人了，开始做事情了。所以今天我们要重点就看一下神在呼召这些以色列百姓在做成这个圣殿各个部件的时候的过程啊。这里边我们要看到，我们从三个方面来讲。第一，那是标准，以什么的标准来做。第二，这些做工的人是用一种什么心态去做。第三有了你标准，有了心态，下面才是用什么方法去做。然后我们从这个方面来看这几节的圣经。第一，我们首先看神拣选人的原则是什么。刚才我们读到35章30节，摩西对以色列人说耶和华已经提他的名招他，讲的就是这个人叫比萨列，这可能是个总工程师啊，这是总工程师，因为后边说都说他在做，实际不可能是他一个人在做的啊，他是个总工程师啊，神耶和华提他的名来招他，又以神的圣灵，神的灵，我们就是圣灵了，充满了他，使他有智慧聪明和知识。我们看到这是一个什么原则？神首先把人呼召出来，然后再去装备他。看到这个次序了啊，神先把一个人点着名呼召出来，然后再去装备他。这个和我们在市场是这个做事是次序相反的啊。我们今天你到公司里边去应聘，人先问你，你学没学过这个，你会不会，先问你有没有这个装备，然后他就要不要你，对不对？今天你去哪个公司，没有说你先进来，我喜欢你，你先进来，然后呢我再教你怎么做，我再送你去上学，有这样的公司吗？没有的。今天整个世俗都是好，你能用就拿来用，你不能用的话你后边排队去。但是在神面前服侍的一个原则，神先按着名招你过来，神先悦纳你这个人，神先喜悦你这个人，然后神把他的能力，用他的能力赐给你什么？智慧聪明知识。有了这些智慧聪明知识以后，你才可以做神的工。这就是这个次序，这个次序非常非常重要，弟兄姐妹，这个次序非常非常重要。很多的多少时候，当神呼召我们感动说你做这个时候，你说哎呀我不会呀，你会了神就不用你了。你说我不会呀，对，是你不会。你说我从来没做过，你是没做过，但是神这么呼召你，当你愿意的时候，神就把那个能力、智慧、知识就加给你。让你知道不是你做成的，让你知道今天你服侍不是靠着你自己，因为你本来就不会，是神把这种知识能力加给你的时候你能服侍，你知道那是来自于神的。反过来，如果一个人你看我在下边在下边说苦练10年，终于练得差不多了，说神啊来用我了，不用我能用谁？这时候如果神用你的话，你有好大的理由夸口吧，你看我多能都能干，神不得不用我。神不是不得不用你。神用我们使用我们 是一种恩典，是一种 privilege。 所以我一直告诉弟兄姐妹们，服侍神是一种特权，服侍神是一种特权，是神赐给我们的特权，他亲自选召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服侍他的人。不要说小小一个会幕，包括那个更大的圣殿，神可以完全不用人手来做，可以从天上扒掉地下来，比那个还好。但是神让我们参与他的事工，这和起初创世纪是一模一样的。神创造了天地，却只创造了个伊甸园让亚当夏娃住。神为什么不把全地球都变成伊甸园呢？有没有这个能力？有的。但是神只做了个伊甸园让亚当夏娃来居住。为什么？你们要让亚当和夏娃和他所生养的后裔按照伊甸园的样式把全地都建成像做伊甸园，参与神的事工。不是神做不到，而是神愿意让我们这些他的形象参与他的工作，在从中我们得到那个荣耀，我们得到那个满足。这是做神是圣工的一个原则，神首先呼召他的人，然后再赐给他们智慧、知识和能力。好，接下来当这些人有一个回应的时候，有一个回应，神就开始赐下这样的东西。所以我们今天看从三个方面，从标准、心态和方法。神首先呼召这样一批人出来了，那么这些人怎么做工呢？按照标准，标准就是前面说的25到27章讲的那个标准，我们不要再重复。36就把它完全重复里面告诉，标准没变，标准没变，以前告诉摩西就是这些，今天摩西告诉这些呼召出来的仍然是这些东西，标准没有变，就是神的标准啊。但这项是不得有任何含糊，不得有任何马虎的。那标准我想我们不用再讲太多，下边就是心态。这些被招的人，这些蒙招的人，36章二节，凡耶和华赐他心里有智慧而且受感前来做工的，神有智慧要一个受感 calling， 神圣灵在呼召你前来做工。什么叫圣灵呼召？就是你这边有个感动。今天在教会当中在弟兄姐妹的这个生活当中，有很多的事情我们是圣神的感动来做的。什么叫感动？就是你心里圣灵在你心里面放下一种事，就是这件事情好像你不做心里就不安，当你紧不做的时候你慢慢也就安了，那叫消灭圣灵的感动，你把圣灵的感动给消灭掉了。圣灵会感动我们做一些事情，看到教会我们刚才这个建斌知识一直在防护我们，就我们教会这些外边墙需要被粉刷了，那就有弟兄姐妹受感动说我愿意做这件事情，这就被圣灵感动。你说刷了呀，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那这就没有圣灵感动了。你这刷了，这好，我有出主意说我应该怎么刷我们或者是找人刷，或者是我们可以自己找工具，我们可以自己找梯子等等你就会有想很多事情出来。你有可能没刷过，但是因为这样一个感动，神慢慢神就会将一些知识、这些技能就交给你。以前你从来没刷过房子，没有关系，照样来。到这以后，你就知道怎么刷了。神的灵会将这些事情，只要你有一颗受这样的感动，受感动以后，就是下面就是一个甘心就是一个甘心的心。下边三节。说百姓就每天早晨把甘心献的礼物我们这个受服侍的话有几种不同，一种是叫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对不对？你说我没有技能，但是我可以出钱，这是很多的百姓他们因为这些需要都需要财务的财力上财力的设备需要技能都是这样的。那么这里边提到说智慧、聪明和智是给他有技能让他们去做，那其他的人呢是甘心情愿的把那些材料奉献出来，一同来建造这样一个会幕。是第一个就是有这样的呼召去做，第二有一个叫做的去甘心。那第三个呢，就是当这样去做的时候，就赐给你智慧和聪明和才智。所以当这些加在一起的时候，你才能成为一个被神使用的工人就是这个次序这个次序是很重要的。好，我们看到说。有了一个标准有我们一个心态，下边就是做事的方法了。今天我们要花 多点时间讲做事的方法，可是在圣经里面这点就没有讲告诉你怎么做。那我们为什么要讲做事方法呢？我觉得这是我们弟兄们经常关心的，经常关心的事情，就是说你把那个标准，讲圣经，圣经是标准，当你讲标准的时候，那用的就是神的话，永远是标准啊。我们当年的建造那会幕就等同于我们今天建造教会，教会怎么建造？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什么？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所以建造教会是靠着什么为标准的？神的话，是靠神的话作为标准。神的话就是圣经了，就圣经作为标准。那么圣经作为标准，那圣经作为一个标准，大家都这么都没错，都承认圣经是我们生活信仰的唯一的最高的标准，这是对的。我可以说宗教改革以后人人都可以这么讲，但是怎么把这个圣经真的作为我们的标准呢？还只是个口号啊。宗教改革里边有提这五个维度，每个都变成一个口号，它真是个口号呢，还真要落实到我们实际行动当中，其中就叫唯独圣经。那什么叫唯独圣经？什么叫唯独圣经？圣经需不需要解释？您说读圣经就叫做唯独圣经了？我们看到这个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有个好像叫二章十五节，是不是这么讲的？还是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五节，提摩太怎么吩咐？保罗怎么吩咐提摩太？保罗说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每天大声朗读圣经，是不是这么讲的？不是，说你要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我说朗读圣经是对的，但是朗读读起来，你如果你不理解那圣经，你光读不理解的话，那你不是一个录音机啊？按着正义分解神的道，以圣经为标准，首先你要对圣经有一个正确的理解。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要解经。就是解经的。那你说圣经自己已经很清楚了，没错，圣经是有地方是清楚，有地方但有地方不一定清楚的。如果说我们不需要解经，只是朗读，只是读就好了，那我读是这个意思，你读是那个意思，到底最后以唯独谁为唯独谁是唯一的解答呢？一个教会里边我们有七八十位弟兄姐妹，每一位读者有不同的意思，至少分成三十种不同的意思出来，那到时候每个意思都是唯独啊。在罗马天主教好办，罗马天主教说的话，你们读都不唯独，只有教皇我是唯独的。因为罗马天主教遵循两个传统，两个权威，圣经无误，教皇无误，所以好，教皇有权解释圣经，教皇解释最唯一的解释，没问题了。宗教改革一个最大的贡献就是否认了教皇无误，任何人都可能有错误的，否认教皇误了，好，那就完了。既然教皇误了的话，那是不是每个人也都是无误呢？所以天主教你有的时候你去天主教去嘲笑基督教徒，经常说好，你们否认了一个教皇无误，你们出了成千上万个无数个教皇，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无误啊。如果这是圣唯独圣经的话，这种问题就乱掉了，每个人都自己无误，每个人会互相都 conflict， 互相都有矛盾的，那神的话是彼此矛盾的吗？唯独圣经，以圣经的话做标准，就是在所有这些各式各样的解释当中可能全错了，最多只能有一个是对的，因为我们相信神的话一定是有一个独一的永恒的真理意思在那儿。神的话绝对不是似是而非，你这么说也行那么说也行，取决于你个人的感觉，个人的理解，这是后现代主义的思想，不是圣经讲的，不是圣经那个绝对权威那个无误的那个概念。我们相信圣经每一句话只能有一个意思，这叫做解经。圣经只能有一个永远不变的意思，但是在这一个意思背后，你可以有各种不同的方法来应用，就是一个原则很多不同的应用方式，就像你把尺子一样，尺子一寸就这么长，只有一个标准，热胀冷缩那是你尺子的问题啊，标准尺寸只有一寸就这么长，用这个一寸你可以用它量不同的东西去，那叫应用。标准只有一个，圣经同样，圣经作为标准，神的话 只有一种意思是对的。今天你读的我读的虽然不一样，你学习都不对，最多只能有一个对的。所以解经的意思就是把圣经作者就是神亲自己想要表达那个意思能够找出来啊，这是需要花时间的。所以保罗吩咐提摩太，你要做传道的功夫，那不是说随便就可以，就是拿出去圣经，我这是我的意思，就是那是你的意思啊，那不一定是圣经的意思。所以要做传道的功夫，就要去解经啊，要去解释圣经。好，我们现在有了标准了，以圣经作为标准，那么是不是把这圣经的标准就拿到各个地方去做呢？所以我们刚才提到说啊，做这个桌子啊，有尺寸，有大小尺寸，但是桌子用木头木板拼在一块儿，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做过木工，我在家是做过木工的，我很喜欢做这东西，但是我就是锯不直。现在好了，现在可以有电锯，它都是电的啊，有挡着，这一弄就容易直了啊。做一件那个真正做起来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你把一东西用手锯直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信你去试试。所以当你有了这个，我知道是标准，但是这个标准怎么应用到不同的这个环境当中去，需要什么？智慧。这就是神呼召这些仆人所做的，神将一个智慧赐给他们。所以当我们去做神的工的时候，不是像机械一样的是说一做个一，说二做个二啊，说这儿锯一下就啊锯一下，不是那样子的，是把一个标准给你，长宽高尺寸给了，然后呢神赐给你智慧去怎么来实现这样一个标准，这是神赐给你的智慧。今天我们在面临着我们服侍教会也好，面临我们生活上也好，很多东西圣经只给了标准，但是真正用起来是什么？神赐给我们的智慧。桌子，这里边桌子有尺寸有高长宽高都有了，对不对？金灯台没告诉你的，金灯台没告诉你多大多高多长的，只告诉你有几个灯，七个灯，对，它没告诉你多大，那你就弄太小了，哎，小点好，省材料，行吗？不行的。那但是也没说你不可以啊，太大你门扛不进去，怎么样？智慧。哎，你说我能不能多加一个灯出来，这个七个灯不够亮，我再加这样的，那不可以，因为那是标准。所以什么是标准，什么是智慧，这是我们要区分的。今天我们弟兄姐妹非常好的弟兄，就是他，我们一直在关心说我们怎么样在我们实际生活当中应用神的话。这提到两个问题了，第一就是标准的问题，第二就是你智慧的问题啊。比如说我们怎么带孩子啊，以前有一个弟兄经常来问我，我孩子小的时候，现在没人问我了，以前经常来问我说你这孩子怎么带的，那我想并不是因为我孩子好带的好，而是我孩子比较多，觉得我可能就有一些经验啊，你怎么带的？那我跟他讲怎么带啊？他说：“哎呀，我的孩子跟你孩子不一样啊。”那我讲的这些，那当然还跟我孩子当然更不一样了。那所以我讲了半天，就等于他等说你讲的对我没有用，那些就是你讲这些对我没有用，因为我的孩子跟你的孩子不一样，你用你这方法带你的孩子，在我这孩子身上不 work， 他是对的。因为什么？每一个孩子都不一样的，怎么具体怎么把你的孩子带大，那是神赐给你做父母的智慧。但是这个原则都是一样的，箴言22章6节说什么？你要教导孩童，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路，就是到老也不偏离。那这个标准是一样的，你不要惹孩子的气，总要按照神的教训来吩咐教养，那这是标准是一样的。你的目的就是把孩子变成那样一个孩子，至于你的孩子是怎么样，那是你的遗传基因的问题，在你身上所有的罪都在他身上都有。所以这个标准表示什么？说孩子，你我的孩子是个小罪人啊！今天我们孩子身上，我就说你要一个非常可爱的小罪人，记着你的孩子是个罪人，不要忽视一点，你不要把他当成个圣人。你要把你的孩子当成圣人来养的话，你养来养去就出问题了。你的孩子是罪人，做父母的你的责任是按照神的话来督导他，来教导他，甚至来管教他，这是关键。怎么管教取决于你的孩子，有的孩子轻轻一说，哎，他就知道了，你不需要去严厉的去搞；有的孩子你就打 他几巴掌，他仍然不敢，那时候你就得上棍子了。每人不一样的，所以这是智慧。你不能问我说，哎，我的孩子怎么教？你把孩子给我行吗？你把孩子给我，我可以给你帮你教。但如果你是孩子的父母，怎么教孩子？神的话是标准，神赐给你智慧，怎么去教？啊，关键的问题，你有没有那个心智？你有没有那个心态？你说我是我完全按照你的去做，还是说你就是不灵，还是按照我自己的来？当你说神的话不灵的时候，99%是你没有完全按照你去做。这是智慧。还有这个啊，怎么和人相处啊？平时怎么和人相处，在这个在教会弟兄姐妹相处还好一点，我怎么在公司和人相处？哦，你要和什么人相处？因为人也是五花八门的。箴言告诉我们，很多光和愚昧的人相处，和愚蠢的和这人就有好几种不同的方法。你跟愚昧的相处，你不要让他跟你不要他认为你跟他一样愚昧，对不对？这是一种方法。所以你不要去跟他讲理，跟讲理他认为你跟他一样愚昧。有的时候你要去跟他讲理。所以不同的 situation， 所以标准是一样的，但是你怎么应用过去，这叫做智慧。智慧是每个人不同的。今天为什么说我们在这里边讲 application 的时候，讲应用的时候，你把讲能够用起来，那真太难了。因为你所面临的，这叫做处境，你所面临的处境和他所面临的处境和我所面临的是不一样的。同样的标准，在不同的处境下边，神赐给你智慧。所以今天这里边讲什么？神造会帐幕的啊，有造帐幕的一批人，他们按照那个方法来怎么下剪子、怎么拆、怎么缝，那他们有智慧怎么做那个东西的啊。造桌子的有个尺寸放在那儿了，但是那个桌子绑的有多厚啊？没说，对不对？腿有多粗啊？没说啊，只管长宽高告诉你了。但是有一个总工程师在看他。智慧，靠着智慧来做这些东西。所以怎么什么叫标准，什么叫你说我四个腿我加个腿，多加个腿有没有稳当，或三个腿更稳当？那不可以，那是标准，你不可以随便改标准的。所以那我们今天就要分区别，什么叫标准，什么叫做智慧。我可以有活动余地，什么有什么有活动余地，这是我们经常需要区分的。那这些往往是在我们主日学当中所带的课程，我们讲过好几次的叫做如何寻求神的引导，对不对？这门主日学有多少人上过？都不讲，上了都不敢。有几个人上过，上过你们有没有学会怎么寻求神的引导了？还是没学会啊？那个里边我把它时间讲，我把它非常简单的词总结就是这样子。有一个，当时我们去寻求神的引导是三个，大概你可以翻成三个圈了。第一个就是神的标准，神明言规定的，在圣经里边神明言讲出来的，可以还是不可以。一个桌子四条腿，就是四条腿，你不能给加个三条腿更稳当，因为四条腿弄不起的话就逛里逛当，对不对？三条腿最稳当，你怎么弄都是稳当的。灯台七个灯就是七个灯，你不能说不够亮我灯再加两个，你不要去耍小聪明。圣经已经明文所规定的东西是板上钉钉的，是没有，这是标准，这是你不可以改变的，这叫做标准。圣经没有讲清楚的，但是你要必须做的，圣经没有讲但是你要必须要做，是什么？智慧。这是智慧。圣经说见到这个桌你必须要做这个桌子出来，但是我没跟你讲要多厚，没跟你讲那腿有多粗，你必须做个决定，你不能随便做，反正大概就行了，你不可以这样做的，那东西会很丑很丑的。你要用一个智慧，这个这么大的桌子放多粗的腿，多粗的腿会比较美观，智慧，这些你是可以去做的啊。今天同样一样啊，当你去爱人如己，身上你爱人如己，你说我怎么叫爱？我爱他是爱到什么地步叫爱他？他生病了我不闻不问，那肯定不是爱他，这是标准。圣就讲的是说，你见了弟兄姐妹有需要，你有那个你那个怜悯之心就被挡住的，那就在犯罪，这是标准。但你说我怎么去爱他？这是智慧，甘心又情愿。你说我把我房子卖了我都把钱都给他，感谢神。如果你做的甘心，神一定会祝福你， 啊，如果你说哦，他有困难，我只是我帮助他一些，尽量帮助他，只要我甘心，多少，那是智慧，没有一个铁定的说哦，他给了80，那我怎么我得给90，因为我比他多点，他要不然比他少了不好意思了，那不是甘心，那是在攀比，啊，所以在我们相与人相处的时候，怎么使用那个标准，怎么使用那个智慧，求神赐给我们智慧，因为智慧。才寻求智慧啊！这是当我们怎么应用这些的时候，我们小组当中，我们怎么去带领我们的团契，带领我们的小组，我们有很多的 leader。这个小组，我们 ideally 最好，我们小组一个小组有3个领袖。现在能够装备最全的小组，那我不知道，我知道活水是装备比较全的，这个迦南是装备比较全的，就是至少3个职分都有。那其他哪个小组是不是还有？我不太清楚是不是还有的。那很多小组里就找不到那个人，为什么找不出来？不是没有这样的智慧，不是神不赐智慧的，我们要不愿意去做？我们要不要甘心去做？我不能做不了，做不了哦。接着这个原则，先做一个神回应神呼召的人，神把那个智慧和能力加给你啊，这是个原则。那还有大家经常讨论的是，我们怎么与人相交，怎么和人讲话？昨天上星期五的时候，在这个。艾佳美他们又在查那个专题的时候又提到那个就是怎么关于说谎的问题啊，这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个非常 challenge 的一个话题，我到底该不该说谎，什么情况下可以，什么情况不可以，按照标准是什么，标准是什么，永远不可以说谎，谎就一律要杜绝，对不对，说谎就是罪，这是标准，放到环境下边去呢？圣经里好几地方有说谎的，神并没有定他们的罪啊。神有时候还带着一个赞许的口型，拉合，妓女拉合，他记着这个事吧？那怎么解决这件事情？今天见到你身上，到你我的身上，我们怎么应用这件事情？啊，这些都是神赐给的智慧，标准在那放着呢，不去说谎。但是我们所面临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是一个堕落败坏的世界，记得我们所生活的是一个堕落败坏的世界，在正常情况下我们可以用神的标准来用，但是当我们会碰到一种 situation， 碰到一种状况下，就是说你被挤到一个地方了，你不论怎么选择你都不可能按照那个标准，不可能按照标准来符合神的心意了，你已经不可能的，因为世界已经败坏到这个地步了。妓女拉合面对就是这一个，他面对的第一说谎，第二个他就是帮着那些人去追杀这些杀人，但这种你没有办法有其他选择的时候，神赐给你智慧，这种选择就是什么，你的下边就是看你的动机了，你的动机是什么，你只是为了自保说谎，还是为了保护其他的生命，那是动机的问题。所以我们看到3个都是你要一直要 check 标准是什么，你所处的环境是什么，你内心动机是什么，在这样一个3个平衡考验的情况下，你要做一个抉择，这叫做 biblical decision， 要根据圣经来做抉择，这个抉择就是以最大限度上限制罪的蔓延，最大限度上能够保护神和保护他的彰显神的荣耀。什么叫最大限度上限制罪的蔓延？你已经不可能不犯罪了，我们就是有do the least sin, the lesser sin, 最小的罪。但你们选择你选那个最小的。所以拉合为什么要说谎？因为谎言可以保全生命，可以保全那些探子。在说谎和害命之间，哪个罪恶更大？今天就是我们面临这个这样一个 situation， 面临这样一个，因为世界是堕落的。不要忘了，世界是堕落的。这是环境的问题。第二，你的动机，我说谎是为了什么？啊，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我们拉合说谎仍然不能算他无罪，只能算他无可责备。所以今天圣经也在教导我们说，我们要做一个无可指责的人，从来没有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做一个无罪的人，那我们做不到的。我们永远做不到，你是无罪，永远做到无罪的，因为世界已经败坏了。我们会面临一种选择，你不可能选择一个无罪的事情，没有了，这种选择不存在的。 但是经常在这种选择当中，神赐给我们智慧，让我们做一个无可指责的人，无可指摘的，这是圣经让我们去做的。所以今天我们用这样一段圣经来看到说，神将他的标准赐下来，同时要让我们再将他的智慧和聪明赐给我们，让我们按照神的标准，同时使用神所赐给我们的聪明和智慧，我们来做他的圣工。三千年以前的以色列人是这样建造这个会幕的，今天我们同样的方式来建造我们的教会。无论是你面临的是你家庭的问题，是你职场上的问题，是你教会服侍上的问题，同样遵循这三个 checkpoint， 三个地方要考虑：第一，神的话是什么？什么是神的话？什么是标准？我是不是正确的理解了神的话，把它当成我的标准？第二，我所处的环境是什么？在这个环境当中，我可不可以把神的标准完全无误的应用下来，完全的下来，毫无拦阻的使用下来？但有的时候，世界败坏到一个地步，神的话已经没有办法直接应用下来，受到拦阻了。神的旨意行在地上，不是像行在天上那样顺利的，这是现实。这就是为什么耶稣祷告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就是行在地上不像行在天上。现在这现在是这样一个情况，希望盼望你的旨意早日行在地上，能行在。如果完全的话，那就是神的国。现在是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并不像行在天上那样重。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的动机是什么？你根据你的动机，你是在选择荣耀神，还是选择害人，还是选择爱人？当你做出这样一个选择的时候，如果你的动机是以荣耀神，是以爱人为目的的，虽然我们仍然不能完完全全的把神的标准行出来，那个时候我们做的叫无可指摘。 That's the best you can do， 你只能做到这些了，神不会指责我们。盼望这些对我们弟兄姐妹能够有好处。我没有办法给你一个具体的说，你今天遇见这件事情你这么做，明天遇见事情你去那么做，没有办法，因为太多了，变化的环境变化太多太多了。标准只有一个，怎么用它，用在你千奇百怪的环境当中，求神赐给我们之后，让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将你的话安定在天，成为那永远不变的标准。主，我们谢谢你把我们放在这个败坏的世界当中去，让我们每天所面临各种各样的挑战和面临各种各样的考验，但是主，你仍然差遣我们来到这个世界当中，能够成就主你自己的圣工。主，我们知道我们所面临的不是一个简单的选择，我们所面临的不是一个简单的途径，因此主，你要赐下你的智慧给我们，让我们知道如何使用你所赐下的标准，在个不同的环境当中做讨主你自己喜悦的事情，在各种各样的这个千变万化的环境当中，主，你赐给我们智慧，要完成主你所吩咐给我们要做的。主，我们需要你的智慧，就像当年所罗门，当神问他需要什么的时候，祈求什么的时候，他不是祈求说在每一件事情都给我仔细的一个 instruction，他祈求的是，神，你赐给我智慧，让我能够知道面对各种各样环境的时候，怎么样使用神你赐给的智慧，能够将你的标准按照你的标准来做各样的事情。主，我们谢谢你，今天也求助你将同样的智慧赐给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在面临生活、面临服侍、面临工作各样挑战的时候，让我们知道如何去行，如何去做，做一个甘心的回应神呼召的人，能够满足主你自己的心意，一同建造主你自己的教会。主，我们谢谢你听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